是从圣经里面来得到这个观念，而不是从世俗而已得到这个观念。各位，如果我说圣经里面不要我们做仆人，你相信吗？在出埃及记里面，神不要以色列人做埃及人的仆人，神就是要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家，不要你们去服侍别人，单单服侍上帝。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当以色列人当教会不管是在耶稣或在保罗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神让我们不再做奴隶，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好像在圣经里面得自由得权柄跟做仆人做奴隶是刚好相反的。到底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自由的儿女，我们不做任何人的仆人，还是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仆人？路德在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他一方面我们是绝对自由的，我们不在任何人之上任何人之下，我们在万人之上，我们是自由，我们是被释放的，我们不是做奴隶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众人的仆人，这什么意思？各位你可以想想看啊，我想在世界里面，在历史里面，仆人就没有自己的意思，仆人就是想尽办法要讨主人的喜欢，让你的主子，让你的老板非常喜欢。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基督徒不能做任何人的仆人，包括在新约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仆人。各位在听人家说这些流行话的时候，你在重复的时候小心点，你到底是在讲圣经上的话，还是讲世俗的话？在讲抵挡圣经的话，还是在讲抵挡世俗的话？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仆人。我们得了自由，我们不在任何人的管辖之下。好，圣经里面讲我们不做人的仆人，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在讲别的，是在讲我们不是罪恶的奴仆，我们不是死亡的奴隶，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王的奴隶，而且对我们每个人有切身关系的，你不是你自己情欲的奴隶，你不能让你的情欲做你的主人，不能让你的意志做你的主人，不能让世界潮流做你的主人。他们做主人意思就是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是上帝的仆人，你要做上帝要你做的事，不是你情欲或这个世界要你做的事情。整个从旧约到新约，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以色列人出埃及得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让我们不在别人或自己的情欲之下，而是顺服上帝的，这是真正自由。哎呀，你要说做仆人哈，真的，你看一看在教会历在历史上面，古今中外，那最好的仆人是谁啊？就从世界来讲，最好仆人就是那些太监，那些小人，他可以做一切的事，叫那个老板高兴的不得了，杀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吃，在所不惜。但那是好的吗？那不是好的，那是错误的，不合真理的，要让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目的也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牺牲儿子的性命没有关系。这种小人奸臣都是最会做仆人，都是好像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主人的意思。而今天我想世界也是这个样子，要你去听主人的话，完成他一切的要求，不管他的要求是合理或不合理的，是要公司的业绩今年达到多少，或者他要吸毒，他要赌博，要你安排多好的一个场合让他多高兴。各位，不管是好的是不好的，是我们同意是不同意的，这都不是我们做仆人的标准。我们做仆人标准，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仆人，你的生命气息动作，你的头脑心思意念要和上帝的心意，要被上帝的爱感动来做。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服侍人，你可能服侍得非常好，可能你很会服侍人。各位，我从一个角度来讲，我稍微夸张一点，我在美国餐馆打工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好的仆人，我会讲笑话给客人听，我端酒送菜什么都非常好，可是真是一副小人嘴脸，我要就是他小费。 我其实不是真的爱他，当然我是故意夸张一点哈。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我们的工作，我们在服务客人、服务老板的时候，我们在服务选民的时候，我们可以纯粹是一种自私的观点，而那种自私呢，看起来只要满足你的意思，我没有自己的意思，那是小人。我们服侍上帝，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真是自由了。我们不在自己的情欲或任何人情欲之下，我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就是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被上帝保守，被上帝拯救，被上帝提供。我们不是为五斗米折腰，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或者儿女的官位或者生活，我们在拍你的马屁。我们是讨上帝的喜欢，但是我们在讨上帝的喜欢的同时，我们也记得，我们讨上帝的喜欢，我们也尽可能在讨上帝的喜欢和真理的情形下，我们也希望能讨你的喜欢。我们也服侍这个世界上包括不信主的，包括暴虐的，不讲道理的这些老板或者客人。各位，这都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不管在家庭在工作上会碰到的。我们如何不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那个嘴脸让自己儿女看到都不好意思，心里想得到自己儿女看到都不好意思，我们却是很忠心。其实古今中外也有这样的例子，那些忠臣，真正的忠臣，他真的是把性命都摆上了为了他的老板或者国王，但是他不是拍他的马屁，他是要把他带到一个正确的路上。所以我今天讲主仆有两个意思，一个主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个主是指耶稣基督，是指神。另外一个主仆是你在服侍人，在谦卑服侍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是事事听他的，刚好相反，你要把他带到一个正路上。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为人谦和，是服侍那200万人，但摩西从来不听这些人的话，听这些人的话他们通通不要出埃及了，听这些人的话天天都要回埃及了，听这些人的话没有人想要去迦南地，一碰到困难，一碰到威迫利诱，通通改变了。你要有你的看法，要从神来的。各位，我说这话也不是说哎呀我们就是很顽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我们人就是这么诡诈。你今天听到讲这个道，然后你再看到加拉太书第一章讲到说，我若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哇，感谢赞美主，以后我在服侍人的时候就是君临天下，你们都听我的。各位，你最不能听的就是自己，你最不能满足的就是自己。我们最大敌人始终是我们自己，我们总是会用各种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私欲，不管是做一个小人的阿谀的嘴脸，或者君临天下那种发号施令的嘴脸，都是一样。我们常常是想要让自己有最大的好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彻底的舍己，彻底的被神的爱征服，彻底的知道神是那样丰丰富富对我们有最美好的白白的恩典，让我们不在这些辖制之下，让我们是自由的，是有爱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是看人的脸色，不是怕人，不是要巴结人。实在是我白白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也希望你白白得到这样的好处，我跟你分享。也不是说我们就能改变国家、社会或者家庭或者父母或者配偶或者子女，我们一定能改变，可能一个都改变不了，可能我们的工作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我的工作只是一个扫街的，而且是清早扫，没有看到任何人，但是我活在神的面前，我诚实，我尽忠，我希望把街扫得干干净净的，就我的能力，神给我的能力好好的去做。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是要讨我老板的喜欢，也不是要讨客人的喜欢，也不是市民的喜欢，我讨主的喜悦。我扫街把它扫得很好，我那个时候就在做一个主人，我设一个榜样给众人看，有多少人看到那不重要，我的神看到就好。我谦卑，我柔和，我扫得最干净，我也不会对其他扫得不干净浑水摸鱼的同事自大骄傲，因为我知道我能够好好忠心的做，这都是主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是主的仆人，你是主的儿女，你是自由的，你不是在为自己的后路后世或者是前途在那打算，在服侍别人，不是，那都是自私。 神为你预备了一切，你没有后顾之忧。神给你丰丰富富无限的供应恩典，你愿意用这些恩典来活出一个基督徒自由的生活，使别人在爱人在做事的时候，也因为认识这位主，他也能够是由衷的，是因为被爱了，我们被主爱了，我们得到主丰富的恩典，我们就白白的把这跟人分享。所以路德说，我们是最自由的，我们不在任何人之下，我们又是最不自由的，我们为了主的爱，我们做每个人的奴隶，不是要巴结他，不是为自己的好处，是希望他得到神给他白白的恩典。我们甚至不一定能改变任何的人。我们再一次说，像旧约新约里面的所有的先知、神的仆人、使徒，都不一定改变任何人。耶利米没有改变任何的人，但是他是主的仆人，他也是在服侍以色列人的时候，不再巴结以色列的国王或者祭司或者自己或者是百姓或者是选民或者是专制时代的暴君或者民主时代的选票，都不是，这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目标是荣耀上帝，让人白白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要做仆人服侍人，自己不是常常领受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服侍不了的，因为我们总是为了一些私利私欲在做这些事情。旧约里面我说摩西是最好的一个主人和仆人，新约里面主耶稣、保罗都是最好的主人和仆人，完全顺服天父，但是他有一个方向，他完全谦卑的愿意为人洗脚，但是他是知道你的脚是脏的，需要被洗，他也知道什么是干净的水，他也知道怎么洗。我喜欢举这样的例子，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可希望把自己看成，不是骄傲，不是自大，我们看成我们是一个最好的医生，而我们服侍的对象是病人。各位，你不能因为病人喜欢听什么、喜欢吃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是，这种医生是江湖啊。你要能够带领那个病人，你要知道他吃什么对他好，做什么对他好。当然我想今天在社会上也没有医生把自己当作真的在服侍众人，服侍病人，就是这是一个职业，事实上你是在非常要巴结我，我的地位、社会赚的钱都比你多很多。那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态度，如果说医生太骄傲的话，我希望我们看自己像一个托儿所的老师一样，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是三岁四岁的小孩子，不管是你的客人或者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同事，三岁四岁小孩子，各位，这些小孩子吃饭穿衣服各样都不会，你不能讨他的喜欢，你不能他要吃就吃，要喝就喝，要睡就喝，你不能够就是他要吃巧克力就吃巧克力，你有一套带领他的方式，但是你用最柔和谦卑智慧的方式在教他，在引导他。各位也不要忘记，我们也是三岁四岁的小孩子，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别人来服侍我们，来教导我们，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真应该谦卑，我们应当比众人更谦卑，因为我们在神的光照下更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无知、无能、无用，我们有何等多的盲点。是的，基督徒应该最多看到自己有极多的盲点、极多的错误。我们愿意学习，包括愿意从不信主的人身上学习，我们当然更愿意来服侍，因为神借着这一切来恩待我们。不管是旧约的摩西或众先知，或新约的耶稣和众使徒，都是他们是神的儿女，是自由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去巴结别人来服侍。神已经白白把一切给了他们，万有都是他们的，万有都是我们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白白得到这些的好处，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就希望别人也得到这样的好处，白白的又是唯一对他有益处的。我们今天不去看那么多的旧约新约这些人物，我们今天看尼希米记，因为我要讲的很多，所以我一二三堂讲的不大一样啊，请大家原谅哈。那么尼希米是一个非常好的神的仆人，他非常谦卑，他非常敬虔，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主人，他在那里带领以色列人排除万难 来完成神给他的工作，来做服侍的工作。他知道他要做什么，这就跟神服侍我们一样。各位，真的，神也不需要我们服侍，神不需要你替他倒洗澡水，神不需要你替他烧饭，神肚子不会饿的，他饿了他也不用跟你讲，诗篇有跟你讲过了。神不但不需要你侍奉他的食衣住行，为他买保险，为他预备健保卡，通通都不需要，带他看病，通通不需要，为他预备轮椅，通通都不需要，他为你预备这些了，你才是需要健保卡，需要轮椅，需要打点滴的，他随时随地供应你。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他在服侍我们。但他服侍我们，就跟我刚刚讲的，不管是医生或幼稚园的老师一样，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按着他的意思，最好的在带领我们。我们天天跟神的踢啊、叫啊、吼啊、挣扎，就是这样。我们觉得他的路不好，我们觉得我们的路最好，一直到此时此刻都是这样。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征战，求神帮助我们能快一点顺服，能快一点认识他。神和神的仆人儿女在服侍人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看见，他们有一个定见。当然，神是永远有永恒，绝不改变，绝对正确定见。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就都有一些差距，我们总需要不断的被修正、被改正。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法总不是完全的。那我们也很感谢主，这让我们更谦卑，但让我们那个大方向看得到。我们从神领受，要人归向神。尼希米在波斯的王宫做酒政，各位，他可以说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而且非常安全的工作，是被王所喜欢的，做酒政。但是他为了爱他的同胞，他听到耶路撒冷的状况，他放弃了他那么优厚舒适的工作，他到耶路撒冷去。他为了要服侍当地的人，在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常常说，我是神的仆人，我是做仆人。他也是不断的要服侍他周围的人，但是他在带领他们，他在服侍他们，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最需要的是什么。耶路撒冷最需要什么？当然最需要神，最需要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好。他知道他爱主，这不是一天做成的，也不是在你神学院毕业，或者你九正毕业，或者某一天进食祷告，或某一天退休会，然后你就毕业了就完了。没有，我们人一生不断的需要学习，不断的需要修正，不断需要改进自己。靠着神的话，只有神不会改变，我们人都需要不断的改变。尼希米，我们都需要改变，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大方向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单单的依靠神，我们更多的依靠神。尼希米他要来服侍这些在耶路撒冷那么痛苦的人，因为城墙城门都没有了，耶路撒冷，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地方的那一群人受到极大的凌辱，那他要去服侍他们很不容易。各位，唉，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宣教士的见证，我们看到在厨妓当中的工作，我们看到那些慈善的工作，在原住民中间，或者是在第三世界，在非洲艾滋病的孤儿等等。哎呀，我们看到非常感动，我们要去啊，很好，你有感动，你不是心硬，你看到会感动，会去帮助他们，很好。但是各位，这不是你的感情可以解决的。我也有学生，他很想做弱势团体的工作，有的人做到半年，有的做到一年，自己精神都会崩溃，因为太难了，你在跟这个罪恶的世界征战。我有的时候看教会哈，包括有一些宣教士，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像戴德森这些伟大的人物，我实在觉得他们伟大。可是我常常觉得，我们在看他们的传记的时候，还有很多时候在讲这些见证的时候，包括可能我们自己的宣教士从外面回来，包括在铃声和信息上面的，我们常常是报喜不报忧，讲一些很好听的，事实上自己的折磨痛苦，想要打退堂鼓啊，都很多。只是又一次，我们服侍人常常是为了人家定期给我们奉献，所以我们要讲说是一些非常好的，这不是服侍，这在服侍自己的肚腹，在服侍自己的前途，服侍自己的声望。服侍纯粹是因为上帝丰富的爱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为自己的私利，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在做。好多好多的宣教士，好多在这弱势团体，甚至我们不必说我们做那么伟大的除迹啊，或者是艾滋病啊，或者是这些，我们不必说这些了。各位，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里面，上班下班，家庭里面，服侍自己老公老婆儿女父母长辈，在公司里服侍自己的同事老板上司下属客户，哪一个不叫我们痛苦的要死？哪一个不叫我们烦的要死？哪一个不叫我们常常肌肉紧绷，全身僵硬，要做复健，心灵和身体都需要做复健，可能传道人最多了。各位，很难呐，要服侍人很难。我们人的天性喜欢被服侍，我们人的天性说老实话不喜欢做仆人的，我们喜欢被人服侍，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开门有坐车有人帮我们开门，抽烟有人帮我们点烟，我们不抽烟了，但是老板听说有人帮你点烟的。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也知道他的困难，所以我们不断的依靠上帝。我们也知道自己有错误，所以我们不断的依靠上帝，我们修正。但是求主让我们心能够越来越坚定。我们在第一堂有讲到尼希米所碰到的刚开始的困难，我们在这里就不讲了。我们讲到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有好心，他放弃了他在皇宫里久正的工作，来这个不是鸟不生蛋，根本没有鸟的地方了，不是没有绫罗绸缎，是根本到处都是火焚烧的地方，他来开始工作。感谢主，他敬畏神，他有爱心，但他需要继续敬畏神，继续有爱心，有爱心敬畏神，服侍主有意向，不是就不去思想，不是就不去行动。做仆人真是需要有行动，有行动需要有上帝给力量。他到耶路撒冷，他住了三天，这三天可能是休息，我们需要休息。各位，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我希望你每天都有安息，我希望你每个时间都有安息。哎，我常常会觉得，哎呀，好日子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过年的假就没有了。哎呦，一年有几天能够睡睡睡？突然，哎呦，要上班了。哎，没关系，今天放假哦，再睡吧。一年没有一天这个样子。尤其是传道人啊，感谢主，他需要休息。他在那里住了三天。我不晓得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和十二节中间是不是一样，那三天是休息吗？他风尘仆仆走了几个月的路回到耶路撒冷，中间很多的危险。那到了耶路撒冷，困难开始。他夜间起来，哦，起来干嘛？通宵祷告啊。不，他不是通宵祷告，他勘测地形。服侍人要祷告，要依靠神，服侍人要有行动。各位，不要因为你的行动妨碍人祷告依靠主的生活，也不要以祷告依靠主读经为借口不去做该做的事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尼希米，在众神的众仆人身上看到他们不断依靠上帝，但是他们的依靠上帝让他们有行动。他晚上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我们感谢主，他有同伴。我们希望我们在服侍路上是有团队的。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们就希望起码还有四个人一起吧。四个人就是你，还有三位一体啊，圣父、圣子、圣灵，起码有这四位哈。你讲一体就是两个哈，讲三位就是四个哈。真的，我跟很多的我的。弟兄姐妹都讲到说很艰难，各位不必回耶路撒冷修城墙。你在教会里想要好好做一件事，你在家里想要好好做丈夫、做妻子，天天都是艰难。好，感谢主，尼希米有一些同工一起起来，我们分享意向，我们跟人一起分担。但有的时候，一个神的仆人什么话都不讲。各位，这我都不能给各位律法，因为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祷告，什么时候该行动，这没有什么律法告诉你的， 有一些原则，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总是能依靠神。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这就仆人，我要为人做事，不是为自己，为神，是神在我身上做，我并没有告诉人。他后来有讲，当讲的时候讲，不当讲的时候不必讲，讲了乱人的心，讲了让仇敌先知道来做搅扰的工作，我不讲，但是他心里有一个定见。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他骑的是驴子，是骡子，是什么我们不晓得，但他要知道，各位，他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在我们所知道。那么这时候耶路撒冷，以色列王国已经好长的时间了，尼西米应该是身在外地的。然后甚至当耶路撒冷，当最早色巴设带一批人回来的时候，跟尼西米都已经隔很长的时间了，连以斯拉都比尼西米早一点回来，尼西米应该是没有到过耶路撒冷的，但他可能熟悉，他可能从故事里知道。就像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神学生又很喜欢耶路撒冷地理，也许你也做过很多功课，知道耶路撒冷的地形是怎么样，但你没有去过。尼西米没有去过，他现在要修城墙，修城墙。哦，主啊，求你差遣大能大力的天使从天上降一座城墙下来，就像启示录讲，天上耶路撒冷从天降到地上就好了嘛。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不过通常神不是这样成就事情的。我们祷告，祷告没有解决，祷告没有消除困难，祷告加给你力量去解决那些困难。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啊，各位，这都很难听啊！我想野狗井是那边野狗很多，粪场门，我听到老一辈的人讲，真的有这种工厂，就是粪场。他说在我们黄河流域很多地方有，就是把这些粪便晒干了做肥料的，可能在耶路撒冷也有这样的。这个地方查看耶路撒冷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在波斯王宫所听到的消息没有错，灾情惨重，灾情惨重，那就哭啊，那就祷告啊。可是我们不是天天心停对泣而已，我们不是天天在那里哭而已，我们有哭，我们有难过，我们有感情。那如果神给我们是尼西米型的人，我们带领人也很好。如果神给我们不是尼西米型的人，有人带领我们愿意跟随也很好。总之，不管你是带领的、被带领的，或者又被带领也带领人的时候，我们求神让我们总是越来越跟随主。他继续的看，甚至那个地形很难，连牲口不能过去的地方也记载。他沿溪而上查看城墙，然后回来了。十六节，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我们华人常常是不做光说，雷声很大雨点没有。尼西米有说也有做，但他先不说，他先看，他先看要怎么做。哇，他才三天的时间，他一定做了很多的功课。各位不要说修台北的城墙了，今天我相信永和礼拜堂一定有一些工程，哇，总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可能是某个厨房在抓漏啊，或者某个抽水马桶要换啊，或者是什么地方有什么要做的，或者是这边音响有什么要改的。今天叫我来，我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尼西米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三天他看了，然后他讲，他登高一呼，对，他是省长，他是犹大省长，他应该是被亚达薛西王任命做省长了，但他碰到艰难非常的多。他跟众以色列人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这是十七节，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你知道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吗？ 这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责备耶路撒冷居民的心，可能可以有，但起码有这个效果。你们都看见了，我是一个外来的人，我才看了三天，你们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你们看到多少的问题，你们经历多少问题，居然没有一个人要做事吗？好，我们也感谢主。也许不要说三天没有人看，有人看到问题，但没有人做事。有的时候三年，有的时候三千年，我们也没有看，我们看到那些事，我们也无动于衷。像中国女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缠小脚，千年来，越是大户人家，越是有这种婴小女孩骨头被折断，你想多痛，然后绑起来，这种三寸金莲之风，千年，怎么这么多人听到那个哭声，听到骨折的声音，听到这种痛，没有人讲呢？哎呀，我们人是何等的麻木啊！我们对自己，对别人，我们常常都被这个世界的神骗了，我们被魔鬼骗了，我们没有看到问题，我们视而不见。虽然神常常提醒我们哪些该改，哪些该做的，我们通通看不见。我们感谢主，神有的时候兴起我们，有的时候兴起其他的人，先知使徒，他们做我们的门，他们做我们的仆人，他们做我们的眼睛，做我们的耳朵，做敲醒我们良心的人。也许我们不但不欣赏，还用石头打死他们。愿我们能够听，能够分辨。当然你也不要听到假先知敌基督的话了。我看了三天，我看到我们受的凌辱，你们住在耶路撒冷看了这么多年，现在开始行动了。因为你不要以为不行动可以拖下去，会有更多的凌辱。哎呀，我说这话各位好像严肃一点，其实我看多得不得了，包括在办公室，包括在家里面，我那人就是这种看到问题我也不想去解决的，因为大概有别人会去解决。我看到厨房有蟑螂，哎呀，蟑螂老婆去管就好了，有一天蟑螂会爬到你床上来的，你不管的话。看到抽水马桶漏水了，最好别人看到，别人去打电话，别人去处理，我不去处理。那有的时候破的漏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免得再受凌辱。愿我们在生活中看到问题，我们会去靠着主解决这些问题。纵然没有人听，没有人反应，我们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和做法。我不能说呢，积极态度做法是什么？各位，我们很难一个人扭转乾坤的，不管是台湾的社会或者整个人类文明，不管是垃圾的问题，或者是小孩子的习惯的问题，不管是大是小，我们都不一定能改变，甚至恐怕千中万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尼西米一样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因着信靠我们的主，做神的儿女和仆人，我们做众人的仆人，我们能够有一个正面的见证。我们怎么跟人讲？我们提醒他们已经看到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就是讲，我们告诉你的神，甚至他在对雅典人讲的也是一样，我们告诉你的神不是一个新的神，是你们早就知道的。我们跟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都讲这样的话，我们告诉你的神是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从永远到永远他都是独一的真神，你们早就知道，你们故意的不认识他。当然你不必措辞这么难听了。保罗对雅典，对于他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都是这样讲，我们同有一位神，常施恩惠，赏赐丰年，使我们满心喜乐。甚至我们基督徒跟他们一样，保罗也跟那些丢失的祭司讲，我们跟你有一样的性情，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切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蒙恩典，神的恩典一样领导他们，领导我们，不一样只有一点，我们信这位神，不信主的人在他恩典中抗拒这位神。 我们甚至我们基督徒跟基督徒讲话的时候，当那些先知，当那些主的仆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恐怕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提醒我们一些我们早就知道早都看到，只是我们都麻木了，不去想不去做的事。但是你提醒他这位神，你更要提醒他，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感谢主。各位，这是尼希米记，一个大工程，一个很艰难的工程。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包括在第三堂我们会看到更多好艰难的工程。而这个很艰难的工程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已经恐怕几十年看到经历到每况愈下，他们没有做事。一个神的仆人不是没有看到问题的难度，他看到，但他会有积极正面的做法。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对这些人说，我神施恩的手。耶和华是你的神吗？耶和华是你的主人吗？你是他的仆人吗？耶和华是你的父吗？你是他的儿女吗？你是，你蒙恩了，愿你因此也成为众人的仆人。你能够，我盼望在主的恩典下，你能够激励别人，我们一起来建造吧，而不是继续看到这些问题视而不见，继续看到这些问题啊，别人会来做。我们感谢主，尼希米唤醒了人。但是有的时候，即使你很属灵，你也唤醒不了人。我们的主耶稣就没有唤醒几个人，包括他活着的时候，他家里人一个都没被他唤醒，他死了以后倒是有人信了，也可能我们会这样。所以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但是我们真是有一位永活的主在我们前面。你唤醒别人，你靠着主开始了一个艰难的工作，我们感谢主。但是别人，但是你的主力也会来。主力有的时候是魔鬼给我们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罪恶和我们忽略，我们小性或者我们不成熟自己造成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造成，有的时候别人造成的。各位，政治人物一样会犯这些错误嘛？啊，我不必提了哈。有的时候是别人恶意栽赃，有的时候是你自己不够聪明，反应不够好。荷伦人参巴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哦，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很简单哦，你只要一讲到这一点，在古在今，这就是白色恐怖咯。哦，你一旦冒犯到波斯王的话，你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服饰，包括波斯王曾经允许的，如果有人打小报告，让波斯王觉得哦，此人不忠，你就惨了。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他仆人，你要起来建造。你们这些破坏的人，这些人，荷伦人参巴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还有阿拉伯人基善，这些人到底是谁我们不大知道。看起来很多有外邦的血统，但是在尼希米记里我们也看到，他们跟犹大人的上阶层，包括祭司，通婚结亲结盟非常的多。尼希米最大的问题不在外在内，但是尼希米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啊，这我们也要小心。也就是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尽量广结善缘，一起来更多的来做更好。譬如说我们今天反除迹、反污染，或者是任何一个社会公益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跟佛教徒或者是不信主的人一起合作的来做呢？我不晓得，各位，真的这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回答。 像格里汉的布道团，他到各处开布道，他在过去几十年都有个原则，只要能够合作不拦阻，他都跟人家合作。所以他很多时候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他的布道团里面很多地方就是有天主教或者是其他甚至信仰不是很好的。那格里汉觉得说他是为了传福音，我感谢主，但是我想有人觉得说我们要纯洁一点，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我觉得也感谢主。我的意思不是各打五十板各赏五十两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在做主仆人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太能够说一定这样做才对，一定那样做才对。我们甚至从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主的仆人有不同的做法。尼西米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他就主动跟王说，请你派马兵保护我。比尼西米早一点回来，但是跟他后来是同工的以斯拉，在以斯拉记就讲，我不要王的任何军队，因为我以王的军队保护我为羞耻。两个都是神的仆人，两个做法完全相反。我们还是说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坚定，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愿意修正自己，被神来修正，让我们也坚持神给我们所托付。什么时候该被修正，什么时候该坚持，我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一定知道那么清楚，求主帮助我们。尼西米在这里，他觉得那些不纯正的人他就不要啊，感谢主，他真是有计划。我再一次说，给你三天的时间看这个教堂，然后叫你做修缮的工作，然后叫你找哪个水电行，叫你通通包好。我不知道，我不要三天了，三年三秒钟都没用，反正我就在那里一筹莫展。尼西米回来三天，祷告分享，然后他把整个耶路撒冷城墙谁该修哪里通通规定好了。第三章就在讲这些事情，他有计划，神的仆人有计划。这里面哈，我们也可以从看起来很无聊的这些工作分配里面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哈。在第三章第五节，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这你看到一件事情，提哥雅人在修造，但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呢就不做。而真是很奇怪哈，这些贵胄这么糟糕，可是这些提哥雅人呢做得非常好。只有提哥雅人在二十七节又提到了，其次是提哥雅人，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又修一段，他们做双倍的工作，但他们贵胄都不做工。你说哎呀，尼西米怎么不分配的公平一点？也许尼西米有忽略，也许尼西米也动不了这些贵胄，也许尼西米只能请求提哥雅人说，你们就多做一点。人间有太多事情难以解释，难以解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就让我们，我这只是提这里哈，我相信总有人在分配工作的人说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对啊，但是信靠主的人我想总能够得胜。好，整个修城墙哈，尼西米回来就是修城墙。我先透露一下，这应该是看起来应该要到第三堂才能讲了哈。尼西米整个修城墙的时间呢，在第六章十五节，只修了五十二天就完工了。哇，我在前面看到以为这是万里长城呢，要修几个世代才修好啊，五十二天就完成了，一口做气五十二天。但在这五十二天里面啊，很多的艰难，包括所有修的人几乎都没有睡觉，不眠不休，而且有很多的危险。他们穿着军装，我不知道现在军队里还有没有，看他们的情形有一点像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抽到那个什么24小时紧急待命部队，那真的是要几乎是戴着钢盔，反正全副武装拿着枪睡觉的， 不说睡觉，就是说连睡觉都要如此的，随时要紧急集合的。但在这么多需要人力、需要专心修城墙的时候，我们看到尼西米有个巨大的问题，以至于他必须停工开一次的大会啊，整个聚集。但是那个我们也先不说，我们先说在修的时候，那些人呢，那些抵挡的人如何在那里扰乱。第四章第一节，他们嗤笑。第二节，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然后亚门人多比亚也在旁边说，各位，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旁边你在修，你在做事，旁边人不帮忙，还到那冷嘲热讽，还在那浇冷水，修到听多了，你真不想做了。各位，你在教会里服侍会不会有这样？你做一件事情，不但没人帮忙，哎，这没有人会来的，怎么样，不合作，扯你后腿。当然我也承认，有的时候是这个工作根本不应该开始，是你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也是有。但是这个尼西米修城墙真的是，可是别人就笑，不可能，他们敢这样笑，你们修的墙哈，那个从火里的石头，火烧的石头，的确那是不坚固的，那是指耶路撒冷城墙都被烧过，根本不坚固，狐狸上去也会把它推倒，可能就环境来讲是这么艰难。我感谢主，我们在尼西米记不断看到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听到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回嘴，但是有的时候，第四章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我也很感谢你，感谢主。他说我们的神，他曾经说我的神，这时候他看到我们的神，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有祷告积极。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专心有一个心智，这都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有太多的事叫你分心了，不能专心的去做，会心灰意冷。不管是照顾病人，不管是带小孩，不管是你在工作，不管是老板交给你这个月或这一季或这一天要完成的工作，都有很多叫人丧气的事情。我们讲早一点的时候，以色列人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有十个的报告就是我们根本去不了。他们报告也很真实，那城墙有多高大，人家有多高，我们怎么可能赢得过去？但是加勒另有一个心智，专心依靠上帝，专心跟恒心要连在一起。因为我也可以很专心啊，三秒钟，对不对？我可以很专心的读书，三秒钟就想别人，那不专心啊，专心要恒心。哎呀，那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专心做工，专心做工，一半，很快的一半都完成了。但是各位，仇敌比我们更专心啊。主的仆人需要有一个定见，甚至主的仆人很多时候定见，如果那个仆人们都没有了，我们希望那领导者能够始终很坚定的继续领导。这一点你甚至可以说连摩西都失败了，摩西最后没有办法很坚定的把以色列带到迦南地，他还是被激怒了，他还是被激动了。好，我们不去谈摩西，我们谈现在问题。仇敌怎么样？仇敌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修造，而且在第四章第七节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要把破口堵住。你看尼西米都知道哪些是优先该做的事情，他们发怒会讥笑，他们发怒发现讥笑没有用，他们发怒就用其他的事情，他们要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神，再一次看到 你要继续靠着主，很艰难祷告主。各位，我承认，不要说别的了，就是前一次的地震吧，那地震在台北不算大，但是好像很恐怖。我不知道你也许觉得不恐怖啊，上次地震就在恒春那里造成一些灾害的。我觉得恐怖不是那个地震很大，而是好长啊，继续再摇，继续再摇，继续再摇。即使是小小的地震，就像现在如果很小的地震轻微感觉到摇一个钟头，我看你也不大舒服吧。摇个钟，慢慢祷告神，有祷告，但是祷告需要真的，我们再一次说，用我们彼此做仆人，彼此扶持。有的时候你的这个时候信心坚强一点，有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信心坚强一点，有的时候这个人在这方面比较看得对，有的时候那个人在这方面看得比较对。我们都会犯错，教会也犯错，整体个人都会犯错，但我们信靠神，我们祷告，然后该做的事也做，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因为可能工多了，原来只是做工，现在呢又要站卫兵，有人很累了。第十节，犹大人说，在尼希米记犹大人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指整个的以色列，有的时候是好像单单指犹大支派，而常常是负面的，常常犹大人和犹大的领袖，一方面可能是人数最多的，一方面可能是力量最大的，常常成为扯尼西米后腿的人。犹大人这句话讲的可能是真的，但是呢也有一点扯后腿浇冷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这种话都是撒旦不断放在神儿女的阵营中的，我们不能。各位，我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一定要去做哈，我们不是说啊，今天有一个弟兄或有一个长老他提意见说，让我们在澎湖开一个分堂啊，如果真的是这样，请原谅哈。好，我们在格陵兰开一个分堂好了，在冰岛开一个分堂，这应该没有哈。也许这个事情是错误的，也许这是对的，我都不说这一定是对或错。但是有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对的事情，不管是进迦南或者修这个城墙是对的时候，有一些看起来很真实的反对理由和真实做不成的理由。好，犹大人说我们已经没有力量了，敌人说我们趁他们不知不见杀他们使工作停住。然后这有一点像岳飞哦，连接到这里是十次金牌，那靠近敌人居住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去。见不下去了，因为敌人的扰乱越来越多。我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撤退，有的时候我们是停工。我再一次说，不要因为一节经文一个地方就说我们每一次都要这个样子。我们主耶稣也有让人逼迫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了，有人逼迫的时候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甚至他吩咐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所以不要抓住一节经文来说一定是怎么样，要看整体的经文哈。而且我们承认自己可能有错，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说，我使百姓，可能百姓真的不愿意，但是他鼓励，他是仆人，但他带领，他有个方向。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他查看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可能贵胄和官长也不大愿意，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这两个畏和怕原文是一样的，不要怕他们，只要怕神。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哎，你看，你进魔鬼就退，你退魔鬼就进。总之魔鬼会最叫我们体贴肉体，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计谋就不来了，这是暂时的。 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有的时候看起来魔鬼非常嚣张，我们如果因此就退让，那就真上他的当了。对不起各位，我们时间实在到了，我希望我不是上魔鬼的当，但是我们希望这一堂表达出我在每一堂都想表达的，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照着主的意思行事，我们柔和谦卑，修正改正，认错学习，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持守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引导你的儿女走义路，天父引导你的儿女走义路的时候彼此扶持，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